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王楚宁，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防护服和防护装备用于防止医护人员感染冠状病毒和其他高传染性疾病的系统综述。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在全世界迅速传播，考古人正在更新最相关的系统综述，同时在准备有关新主题的系统综述。来自库奥皮奥东芬兰大学的 Black Rajamaki 于2020年4月更新了有关个人防护装备对医护人员影响的系统综述，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次表明，医护人员因接触患者受污染的体液，其感染风险要比普通人群高得多。在埃博拉和非典爆发期间也是如此，当时有大量医护人员受感染和死亡。当飞溅物、飞沫落在眼、口、鼻或这些部位与染毒皮肤接触时，医护人员可能会受到感染。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密切接触时，医护人员降低感染风险的唯一方法是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即 PPE。装备可遮盖原本暴露在外的身体部位。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不只是戴口罩那么简单，还需要恰当的覆盖身体的所有部位。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种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能够提供最佳保护。穿脱个人防护装备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以及如何最有效地训练医护人员按照指示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作者们在本综述里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综述作者们纳入了所有对照研究，这些研究有关于接触高传染性疾病，如埃博拉、非典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人员使用全身式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综述通过三种方式评估其有效性：感染程度、污染程度和依从性。由于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开展研究，综述作者们还纳入一些使用荧光标记、无害病毒或细菌来模拟含病毒液体传播情况的研究。在检索了多个数据库之后，综述作者们找到了22项模拟研究，两项在实地环境下进行的研究，共涉及2278名受试者，其中14项是随机对照实验。总的来说，有8项研究比较了不同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6项比较了对个人防护装备设计的各种改进，8项评估了个人防护装备穿戴和移除的技术，而3项则涉及训练方法。在模拟研究中，不同类型个人防护装备的污染率各不相同，但在半数以上的研究中，25%以上的受试者都受到污染。在比较不同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中，综述作者们有4个主要发现。第一，穿连体隔离衣并佩戴动力空气净化呼吸器，可能比佩戴 N95 呼吸器、穿长袍隔离衣的防护效果更好，但是前者穿上比较困难。第二，穿长袍隔离衣比穿连体隔离衣受到的污染更少，且后者更难脱下。第三，比起穿围裙式隔离衣，穿长袍隔离衣污染斑点出现更少。第四，与防水性更强的材料相比，由透气性更好的材料制成的个人防护装备在躯干产生的污斑数量相似，但用户满意度更高。关于个人防护装备设计的改进，综述作者发现，和标准的个人防护装备相比，密封长袍隔离衣和手套的组合，长袍隔离衣更贴合颈部、腕部、手部的长袍腕部连接面覆盖程度更好的，增加了拉手，便于摘下口罩或手套的，这几种改进都有助于减少污染。谈到穿脱方法，作者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益处。与没有指导相比，遵循美国疾控中心脱卸个人防护装备的建议可以减少污染。 将手套和长袍隔离衣一步脱除，可能比分别单独脱去效果更好。这也适用于使用两副手套，在开始脱除时先脱去第一副手套的情况。在穿戴和脱卸防护服时，接受口头指导可以减少犯错，减少污斑。而且在脱除前使用既安盐或漂白剂对手套进行消毒，也可以减少污染。而速干手消毒剂则效果不佳。最后，三项关于训练的研究表明，更积极的培训，如面对面提供指令或进行计算机模拟，比单一书面指令效果更好。总而言之，系统综述表明，覆盖身体更多部位保护效果更佳，但代价通常是穿戴脱卸会更加困难，且舒适度更低。而这实际上会使医护人员的依从性更低，引起更多污染。以上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综述作者们需要更好、更大规模的模拟研究，来找出最具保护作用的个人防护装备组合、最安全的脱除方法，以及提高医护人员依从性的办法。作者们同时也需要更多来自现实生活的证据。疫情爆发期间，取得证据的最佳方法是组织开展随机试验，但该方法不大可能真正实施。那么，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是将接触疾病的医护人员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进行随访，以了解哪些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不同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影响的信息，请访问 Cochrane 图书馆，直接检索 PPE and healthcare stuff 即可免费获取全文。